耶利米书第22章逐节注解导读。耶和华如此说，你下到犹大王的宫中，在那里说这话，说，做大卫宝座的犹大王啊，你和你的臣仆并进入城门的百姓都当听耶和华的话。耶和华如此说，你们要施行公平和公义，拯救被抢夺的脱离欺压人的手，不可亏负寄居的和孤儿寡妇，不可以强暴待他们，在这地方也不可流无辜人的血。你们若认真行这事，就必有做大卫宝座的君王和他的臣仆百姓，或坐车或骑马，从这城的各门进入。你们若不听这些话，耶和华说，我指着自己起誓，这城必变为荒场。21章是西底家打发人请耶利米求问神，22至23章是神主动差派耶利米去训勉西底家，审判失职的坏牧人。神向犹大的君王和假先知发表了一系列警告，斥责那些牧养他百姓的牧人，组成一个交错对称的结构。 A. 斥责犹大王， B. 应许好牧人， A1 斥责假先知。下到犹大王的宫中，指先知从地势较高的圣殿附近向南走到地势较低的王宫，只要是神所差遣的地方，无论是站在圣殿门口还是站在各城门口，无论下到摇匠的家还是下到犹大王的家，先知无不遵行。正如神所要求的，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，你都要去。你们若认真行这事，你们若不听这些话，这是神对犹大王的警告，却不是说神的旨意会因着人的反应而调整，因为人只有一种反应，就是不听。虽然神不断差遣他的仆人众先知一再警告，犹大王也没有迷途知返，因此这些话语就成了审判的根据。今天福音早已向世人宣告，但未蒙拣选的人也照样不听。所以主耶稣说，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，有审判他的，就是我所讲的道，在末日要审判他。一至三十节是神斥责犹大王，做大卫宝座的君王，这句话是提醒犹大王思想大卫之约的内容。西底家是南国犹大的最后一个王，人的努力已经到了尽头，但神仍然用做大卫宝座的犹大王这个称呼，提醒他施行公平和公义，效法大卫向众民秉公行义。神必不废弃自己所立的大卫之约，他不但会按应许坚定大卫的国位，也必按应许管教大卫的后裔。他若犯了罪，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，用人的鞭责罚他。因此，当耶路撒冷即将被毁的时候，神以立约者的身份宣告，你们若不听这些话，耶和华说，我指着自己起誓，这城必变为荒场。耶和华论到犹大王的家如此说，我看你如基列，如黎巴嫩顶，然而我必使你变为旷野，为无人居住的城邑。我要预备行毁灭的人，各拿器械攻击你，他们要砍下你佳美的香柏树，扔在火中。许多国的民要经过这城，个人对邻舍说，耶和华为何向这大城如此行呢？ 他们必回答说，是因离弃了耶和华他们神的约，侍奉敬拜别神。六至三十节是神论到犹大王的家，按顺序列举西底家之前三位犹大王的命运，作为对他的警告。基列是肥沃的牧场，黎巴嫩顶是森林茂密的地方，这些都是丰盛美好的地方，比喻神赐给犹大王的荣美。但这些很快就要被刑罚代替，变为旷野，为无人居住的城邑。他们要砍下你佳美的香柏树，预言尼布甲尼撒占领耶路撒冷以后，将烧毁美丽的香柏木宫殿。八至九节引用摩西的临终叮嘱和神对所罗门献殿祷告的回应，宣告神任凭耶路撒冷被毁，做大卫宝座的犹大王被掳的原因。不要为死人哭嚎，不要为他悲伤，却要为离家出外的人大大哭嚎，因为他不得再回来，也不得再见他的本国。因为耶和华论到从这地方出去的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沙龙，就是接续他父亲约西亚做王的，这样说，他必不得再回到这里来，却要死在被掳去的地方，必不得再见这地。十至十二节列举了沙龙的命运。约西亚的儿子沙龙又名约哈斯，他继承了约西亚的王位，却不肯效法约西亚的敬虔，反而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结果做王三个月就被法老尼哥掳走，终身未归故土，最后死在埃及。不要为死人哭嚎，只不必为战死米吉多的约西亚悲哀，因为他已经蒙神恩待，平平安安地归到坟墓。要为离家出外的人大大哭嚎，只要为第一个死于被掳之地的犹大王约哈斯悲哀。约西亚是最后一位敬畏神的犹大王，但他的努力只能把百姓带到表面的属灵，却无法阻挡他们内心的败坏。约西亚死后，他的继承者们没有一个敬虔的，犹大王成了法老的傀儡，犹大也成了埃及的附庸。因此在属灵的实际中，犹大已经被掳了。马太福音把约西亚算作被掳之前的最后一个王，大卫宝座的记录就停止在约西亚那里。那行不义盖房，行不公造楼，白白使用人的手工，不给工价的诱惑了。他说，我要为自己盖广大的房，宽敞的楼，为自己开窗户。这楼房的护墙板是香柏木的，楼房是单色油漆的。难道你做王是在乎造香柏木楼房争胜吗？你的父亲岂不是也吃也喝，也施行公平和公义吗？那时他得了福乐，他为困苦和穷乏人伸冤，那时就得了福乐。认识我不在乎此吗？这是耶和华说的。唯有你的眼和你的心专顾贪婪，流无辜人的血，行欺压和强暴。所以耶和华论到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如此说，人必不为他举哀说，哀哉我的哥哥，或说哀哉我的姐姐，也不为他举哀说，哀哉我的主，或说哀哉我主的荣华。他被埋葬，好像埋驴一样， 要拉出去扔在耶路撒冷的城门之外。你要上黎巴嫩哀嚎，在巴山扬声，从亚巴林哀嚎，因为你所亲爱的都毁灭了。你兴盛的时候，我对你说话，你却说我不听。你自幼年以来总是这样，不听从我的话。你的牧人要被风吞吃，你所亲爱的必被掳去。那时你必因你一切的恶报愧蒙羞。你这住黎巴嫩在香柏树上搭窝的，有痛苦临到你，好像疼痛临到产难的妇人，那时你何等可怜。13-23节列举了约雅敬的命运。约雅敬是沙龙的哥哥，沙龙被掳埃及之后，被法老尼哥立为傀儡王。约雅敬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效法他列祖一切所行的，重蹈马拿西的覆辙。一，他助纣为虐，遵着法老的命向国民争取金银，向埃及缴纳贡物。二，他违背律法，白白使用人的手工，不给工价，强迫百姓为自己建造华丽的宫殿。三，他放纵偶像崇拜，重复马拿西所犯的一切罪。约雅敬一生竭力追求奢华排场，但却并不比敬虔顺服的约西亚活得更好。约西亚并没有苦待自己，也没有剥削百姓，而是也吃也喝，也施行公平和公义。因为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，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，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。约雅敬一生专顾贪婪，流无辜人的血，行欺压和强暴，把先知乌利亚的尸首抛在平民的墓地中，结果自己也好像埋驴一样，要拉出去扔在耶路撒冷的城门之外。他在巴比伦第二次进攻犹大期间去世，没有得到体面的埋葬。今天，许多人也和约雅敬一样，一生都想成为重要人物，谁知却死得像个无名小卒。一生都在精明算计，谁知神才是最精确的会计师。20-23节的你，原文是阴性的，指耶路撒冷。20-23节描述耶路撒冷不听神的话，给自己带来了毁灭。黎巴嫩、巴山、亚巴林分别位于应许之地的北部、东北和东南边境，表示应许之地到处都有哀嚎。20节，你所亲爱的，原文是复数，指犹大的盟友，也就是联合埃及抵抗巴比伦的同盟。22节，你所亲爱的，原文是复数，可能指耶路撒冷的百姓。你的牧人要被风吞吃，指耶路撒冷的君王贵胄将被掳走。约雅敬死后，继位的约雅金、臣仆、首领和百姓中的精英都被巴比伦掳走。你这住黎巴嫩在香柏树上搭窝的，只充满香柏木豪宅的耶路撒冷。耶和华说，犹大王约雅敬的儿子哥尼雅，虽是我右手上带印的戒指，我凭我的永生起誓，也必将你从其上摘下来，并且我必将你交给寻索你命的人和你所惧怕的人手中，就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和加勒底人的手中。我也必将你和生你的母亲赶到别国， 并不是你们生的地方，你们必死在那里。但心中甚想归回之地，必不得归回。哥尼雅这人是被轻看破坏的器皿吗？是无人喜爱的器皿吗？他和他的后裔为何被赶到不认识之地呢？地啊，地啊，地啊，当听耶和华的话。耶和华如此说，要写明这人算为无子，是平生不得亨通的，因为他后裔中再无一人得亨通，能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犹大。24-30节列举了约雅金的命运。哥尼雅就是约雅敬的儿子约雅金，又名耶哥尼雅。他继位3个月，就与太后一同被掳巴比伦，终身未归故土。但被掳后37年，在巴比伦得以善终。他叔叔西底家被尼布贾尼撒立为傀儡王。带印的戒指是用来盖章签名的，代表权柄。坐大卫宝座的犹大王代表神的权柄，就像神的戒指。而神摘下右手上带印的戒指，比喻任凭犹大王被掳巴比伦，成为被轻看破坏的器皿。地啊，地啊，地啊，是用3次重复来表达先知对应许之地惨遭蹂躏的痛心疾首。约雅金至少有7个儿子，但神却要写明这人算为无子，是指他的后裔不能再坐大卫的宝座上治理犹大。这个咒诅是从他的父亲约雅敬那里继承来的，因为约雅敬狂妄地烧毁了耶利米所记录神话语的书卷，所以耶和华论到犹大王约雅敬说，他后裔中必没有人坐在大卫的宝座上。约雅金的孙子所罗巴伯被掳归回之后做了犹大省长，并不是君王。主耶稣的养父约瑟是耶哥尼雅的后裔，但肉身母亲玛利亚却不是所罗门的后裔，因此将来坐在大卫宝座上治理国度的主耶稣是大卫的后裔，但却不是耶哥尼雅的后裔，应验了这个预言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